反日变反习，中共维稳经费告急，泰军轰炸柬埔寨电炸园，俄人提醒不要去缅甸国。全球退党中心顾问话，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中共规避制裁，走私直通中南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3号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本来应该是官方加强反日情绪的敏感点，但是场内社交媒体却以外转向大规模冲淡，民众直指习近平及中共暴政，甚至嘲讽党内官员沦为网络小贩。这一异动引发海外热议。据联合早报报道，解放军报13号刊文，强调中国军队需练就打胜仗的本领，对开历史倒车者迎头痛击。文章本意或针对日本收市，但是网民迅速解读为内斗暗语，直指习近平倒车倒飞。有网友讽刺，不是要反日的吗？为何变成要迎头痛击习呢？该帖获690赞，评论区涌现敌在本能子，恭喜总倒车师等讽刺。仲有人话，军部喺张又侠支持下，终于将火力对准咗开历史倒车嘅人，同军部点赞。另外，抖音一段视频朗读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获15.5万赞，却遭严格控评。而中央财经大学热门课程《国民经济系点样被一只猪影响噶》，被网民戏称为冲塔神课，暗讽习近平经济政策。有知情网友爆料，网信办审核部门已经裁员，办公室撤并，维稳经费冇批落嚟，发唔出工资，甚至面包店卖起民国国旗图案面包，审核成本暴增，经济困境成导火线。年底后市宣传文，中国经济亮眼表现，网民反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卖衫，公安局警车卖鞋，法院直播卖蟹，村支书卖米，党内冇饭开啦，明年习主席亲自带货。新唐人报道表示，近年网民半公开讨伐中共，民心丧尽，末日将临，海外景象同样翻车。中共驻日大使馆公祭帖评论区亦沦陷啦，网民嘲海参崴唔会忘记。影片显示反习流言如潮，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直接，日本西南琉球群岛军事部署加速，中程导弹、雷达等装备混杂，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仅110公里，成导弹列岛。日本防卫机构确认，一套可拦截无人机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已经列装在2艘日本军舰，近期将展开海上实测。这个标志着日本正式迈入定向能武器实战化测试阶段。该系统是日本自主研发的舰载固态高能激光武器，主要用于近程防空，针对无人机、无人艇、小型快艇等低空低速目标，作为防空导弹与宙斯盾体系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核心优势在于攻击速度等同光速，命中精度高，只要维持供电即可连接射击，单次拦截成本几乎仅为电力消耗。此举被视为日本军事思维由防守型向高强度冲突准备转变的重要信号。分析人士说，中共财政紧张，维稳机器瘫痪，社媒阵地恐失守，公祭日反习潮或预示更大风暴，党要垮，民心已散。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些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夜晚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 或是手脚容易冰凉。宝器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找回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比如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畅顺，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关照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备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他与泰国和柬埔寨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星期五晚起停止所有交火活动，准备迎接和平。不过直到第二日，战斗仍在继续。柬埔寨国防部表示，13号清晨6点，泰国两架 F-16 战斗机投下7枚炸弹，摧毁一处酒店和一座桥梁。泰国军方就反驳说，柬方透过攻击平民地点和设地雷，屡次违反国际规则。泰柬战火再起，令柬埔寨边境的电站园区成为泰军打击目标。自冲突爆发以来，泰国至少毁掉了5家赌场和诈骗园区。泰国军方说，这些诈骗园区被柬军当作军事据点利用。微博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柬埔寨多个电站园区的人员逃离，其中不少人连随身物品都嚟唔切收拾，园区内一片狼藉。网友讽刺泰国为民除害，炸毁电站园，造成大量中国人出逃。亦有人说，泰国敢对柬埔寨动武，轰炸党的产业，商标国只敢将国内百姓银行账户冻结。还有军事迷认出，柬方发射手装备的是中共军火企业北方工业制造的69式火箭筒。与此同时，柬埔寨旅游推广大使、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知名战狼汪文斌的旅游宣传片在网络热传。除了柬埔寨外，俄罗斯亦用来对华免签作为吸引游客的手段。此举令以拍摄短片靠中共网络为生的大陆博主都无法坐视不理。博主上传影片说，考虑了好耐，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要讲。根据俄国新规，外国人入境后24小时内无法使用 SIM 卡漫游服务，只可能连接 WiFi， 相当于失联一日。而且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交易体系，银联 Visa 卡无法在当地提款机提取现金，俄罗斯人英语普及较低，好难沟通，警察一直比较腐败，会找亚洲面孔的麻烦，索要贿赂。博主提醒大家，非要去俄罗斯的话，一定要做好落地签，一直有警察盯住，否则不要停留超过7日。虽然战火不在俄罗斯，但是现在俄通货膨胀严重，百姓手中都没有钱，中国人去了就好像一个行走的人民币。博主曾在俄国做导游，他和俄罗斯妻子已经两年没回过去，他奉劝大家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有人提醒大家，全世界这么多好玩又安全的国家，中共不推荐，却铺天盖地宣传柬俄免签，去那里旅游几咁好，一个交战区，一个电炸园，去了之后一个整个没了，一个拆散没了，总之都是有去无回。有时对外国的报道无法辨认真假，看保险公司就知道了。保单上有一条，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承保，其中就有这两个国家。博主讽刺，再加上去伊朗留学、去北韩打工，就齐了。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2025年度报告。报告表示，中共继续残酷迫害法轮功等多个群体，并使用酷刑、活摘器官、黑监狱等迫害手段。该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表示，中共不断违背承诺，要确保中共因侵犯人权违背承诺付出代价。当日负责平等与自由组织在美国华府举办纪念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资深顾问林晓旭发言中强调，中共的人权迫害是以国家力量实施的系统性暴行，美国应该与中国人站在一起，帮助他们摆脱中共的迫害与影响，这个亦为了美国自身。接下来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林晓旭说，今日我们必须向我们在1948年就承认的一个真理致敬，人的尊严是神圣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尊严正遭到来自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极权政权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攻击。这个礼拜三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7周年，负责平等与自由组织以全球人权新希望为主题，邀请多位国际人权人士共同探讨如何改善世界人权现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资深顾问林晓旭发言指出，中共的人权迫害不是偶发事件，亦不是官僚滥权，而是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暴行系统。他举例说，自1999年以来，超过7000万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系统性镇压，有4900多起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确认，还有几十万的酷刑和虐待案例。因为中共极力掩盖真相，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26年过去了，迫害仍在继续。他说，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中共政权不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是一部政治机器，几十年来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无论是在中国境内定是在全球华人社群当中，所有这些暴行都源于同一个思想根源，中共否认人有灵魂。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无奈前在国会作证时明确呼吁，美国必须将中国的宗教自由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核心议题，并指出法轮功学员推动的三退运动成功登记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名单，认为这个是瓦解中共极权、重建中国信仰自由的关键力量。目前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实际已经有4亿5000多万人声明三退。林晓旭说，这个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非暴力精神觉醒行动。他说，让我们共同承诺，与所有中共受害者站在一起，捍卫宗教自由作为人权，亦作为战略，帮助华人移民切断最后的精神枷锁，壮大和平的三退运动。林晓旭亦指出，美国如果能够以尊严、良知、信仰和精神自由为基础制定对华政策，那就是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这个亦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与未来。另据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最新消息，曾冒死拍摄新疆维吾尔集中营的中国青年关衡，今年八月遭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抓捕，目前正面临被遣返的危险。他曾经在2020年10月独自开车深入新疆拍摄当地集中营设施，之后冒险经南美逃亡来到美国，发布了这些中共在新疆暴行的关键证据。下个礼拜15日，关衡的庇护申请案件就要在纽约开庭。人权团体呼吁美国批准其庇护申请，而不要将其遣返。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12日，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致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称赞川普政府对邮轮 Skipper 号采取的行动，并敦促审查由中共掌控的邮轮 Luma 号及其运营方实施可能的制裁。穆勒纳尔在长达7页的信函中写道， 财政部采取的坚决行动将向北京及中国境内参与者发出明确信号。美国将把规避制裁的中共协调者视为这些网络的核心推动者，而非边缘参与者。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中共国已沦为涉及委内瑞拉与伊朗的庞大规避制裁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客户及运营枢纽。Skipper 号邮轮曾在2022年因为涉嫌与真主党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石油走私活动遭美国财政部制裁。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指出，现已查明 Skipper 号所促成的非法石油交易实质上是由中共主导，中共国一直是遭制裁原油的主要买家，物流枢纽并从中获取核心利润。信中引用的卫星影像显示， Skipper 号以全球影子船队中的幽灵船模式运作，在运输遭制裁的石油时，通过伪装旗帜与篡改追踪信号隐匿其真实航迹。信中指出，尽管 Skipper 号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显示其安全停泊在圭亚那近海，但是公开资料证实此为蓄意欺瞒。卫星影像及位置分析均显示， Skipper 号在11月18号及前后停泊在委内瑞拉荷塞码头，期间装载了至少180万至190万桶委内瑞拉马税原油。圭亚那政府后续证实，Skipper 号是以欺诈手段悬挂该国国旗。早在 Skipper 号在今年11月重返委内瑞拉水域之前，该特设委员会已查明这艘船曾将伊朗原油运往中共国，并在南海与中共掌控的邮轮 Luva 号进行低速船对船转运。美国卫星公司恒星实验室独家商业影像证实， Skipper 与 Luva 号在这个期间曾同时现身。穆勒纳尔仲指出，这些邮轮的走私活动都与中共国境内的运送网络有关联。前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2018年逃亡美国并高调反共。李全良指自己在美国仍受北京监控，据信好多监控技术源自美国。美联社12月13号报道，即使身处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甚至德克萨斯州的沙漠深处，中共政府仍利用监控技术继续追踪李全良的行踪。他的通讯遭到监控，资产被查封，行踪亦被警方数据库追踪。美联社取得的访谈和文件显示，过去几个月以来，李全良认为是中共特务的秘密男子跨州跟踪他。他表示中共能够透过所有电子设备用尽一切办法找到他，他直言大数据分析和监控太可怕了。2020年8月份，李全良接受大纪元采访后，9月被中共中纪委立案调查。4年后，中共法院认为李全良涉嫌职务犯罪，涉及资产超过31亿元，但是李全良及其律师团队坚称此案是政治报复，当局剥夺其辩护权，意图罗织罪名。包括李全良有人在身的女儿在内，他有超过40名中国亲友遭到当局确认身份和拘留。他现在与亲友失联，甚至连针对自己的指控细节都一无所知。美联社指北京近年利用美国技术威胁叛徒官员、异见人士以及犯罪嫌疑人，官方称之为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华府屡次抨击这些海外行动是威胁和侵犯国家主权。根据美联社独家获得的几百封外泄电邮、政府采购文件以及企业内部简报，北京过去10年用来控制国内或逃亡海外的本国官员的科技来自硅谷企业，包括 IBM、甲骨文以及微软。这些技术能够分析简讯、付款资讯、航班、通话和其他资料，以查找官员亲友和他们的资产。报道称，追查李全良及其亲友的其中一个机构是中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 IBM 内部简报显示，曾向其出售自家监控软件 IE， 甲骨文同微软亦有出售软件俾呢个部门嘅记录。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